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拜登总统下令延长滞留美国香港居民的递解出境宽限期。报告：美国暴力攻击案大多与个人或职场恩怨有关。报道：新冠死亡造假和中共说谎常态。
所有共产党政权都是靠暴力和谎言维持的。
分析：美日升级制衡中国的合作，日中关系未来恐怕难以稳定。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宇宙与您分享一组国际要闻简讯。宇宙，
好的，陆阳。首先，在乌克兰方面，继星期三1月25日夜间对乌克兰发动无人机攻击几个小时之后，俄罗斯星期四上午又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导弹袭击，至少导致一人死亡。在此之前，德国和美国都承诺向基辅提供先进的主战坦克，而泽连斯基总统在数小时之后呼吁基辅的西方盟友提供远程导弹和军机，以加强乌克兰的空防。关于以巴冲突，巴勒斯坦卫生官员说，以色列军队星期四对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的一个冲突频发的地点发动了空袭，打死至少9名巴勒斯坦人，其中包括一名60岁的女性，另外还有几人受伤。这是几个月以来死伤人数最多的一天。暴力事件发生在好战分子占据的杰宁难民营。我们来看美中芯片之争。据路透社星期三报道说，美国与荷兰政府官员计划星期五1月27日就限制芯片技术向中国出口问题再度举行磋商，并且可能达成协议。荷兰的阿斯麦公司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半导体光刻系统的制造商之一，这使得荷兰成为华盛顿推动对北京实施芯片限制的关键所在。美国政府高层与台湾继续互动。星期三1月25号，众议院外事委员会共和党团发出了图文并茂的推文，称新上任的委员会主席麦考尔议员今天与台湾大使萧美琴举行了非常好的会谈，讨论了我们如何能在第118届国会会期中强化我们之间至关重要的伙伴关系。之后，萧美琴跟推说，在国会山上忙碌了一天，讨论了来年在许多领域如何进行对我们伙伴关系重要的合作。美国加强西太平洋兵力部署。美国海军陆战队星期四1月26号在关岛举行了布拉兹营海军陆战队基地正式启用仪式，这是70年以来美国建立的第一个海军陆战队基地，被认为对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重新部署兵力应对中国挑战具有重大意义。台湾忌惮北京暗中对港澳人员设限，台湾政府发生失误，导致一整套对港澳在台人员的政治限制在互联网上被短暂的公开。这个被当地媒体称为九不准的公告，也就是港澳居民不得从事活动一览表，列出了一系列被禁止的活动，包括限制参加选举造势活动或者助选活动，不得进入军事国防地区、国家实验室、生物科技研发或其他重要单位。最后，我们继续跟踪货轮翻覆事件。在香港注册的货轮星期三1月25日在日本与韩国之间的国际水域沉没之后，中国方面说已经确认8名船员死亡，其中6人是中国船员。日本和韩国的海警展开了联合搜救行动，已经寻获了13人。中国官方媒体星期四1月26日引述中国驻福港总领事绿桂军的话说，这13人当中5人没有生命危险，但是8人已经不幸身亡。陆阳，
感谢宇宙为我们带来的一组国际要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休息一下，为您带来与香港相关的新闻，请不要走开。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把目光转向香港。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年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 新当选的立法会议员就职已经超过一年。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新选制下首次当选的立法会议员无人入选港人最熟悉的政治人物前20位。这项最新的调查以电话随机抽样访问1004名18岁或以上讲粤语的香港市民。另一方面，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1月26号下令延长和扩大针对部分滞留美国的香港居民强制离境的宽限期。那么下面呢，由志远为您介绍详细内容。
好的，陆阳。这份备忘录说，由于北京强行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继续侵蚀香港居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美国这样做符合其外交政策利益。拜登总统星期四在一份给国务卿和国土安全部长的备忘录中指示他们对部分在美香港居民的递延遣返再延长2年的时间，自备忘录发布之日起生效。2021年8月5号，拜登总统签署备忘录，对部分滞留美国的香港人提供延期强制离境庇护，这一庇护到2023年2月5号到期。拜登总统在备忘录中说，中国当局2020年6月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破坏了香港享有的权利和自由，包括受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保护的权利和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攻击香港的自治，损害其尚存的民主进程和制度，对学术自由施加限制，并打压新闻自由，备忘录说。香港传媒大亨黎智英创办的一传媒在被当局指控违反港区国安法后，在2021年6月底被迫停运，公司股票被停牌。今年1月初，公司股票被香港联交所下令退市，1月12号凌晨开始正式出牌。黎智英本人在2020年被捕，被控罪名包括涉嫌未经授权集会、欺诈和勾结外国势力。2022年12月10号，他因被控违反租赁合同而以欺诈罪被判处5年0.9个月的监禁。拜登总统在备忘录中提到，至少有150名反对派政界人士、活动人士和抗议者因受到与国安法相关的指控而被拘押。这些指控包括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从事恐怖活动以及与外国或外部势力勾结。现在有1200多名政治犯被关在监狱里，10000多人因与反政府抗议有关的其他指控而被捕。他说，美国有令人信服的外交政策方面的理由，延长对部分滞留在美国的香港居民的延期强制离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是志远为您带来的跟香港相关的新闻。美国特勤局最近发表报告，揭示了美国暴力攻击案发生的主要原因。休息一下，带您了解这份报告的详细内容，请不要走开。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联邦政府的执法机构特勤局发表的一份最新报告指出，美国最近几年发生的大规模暴力案件中，有相当数量的案子跟个人、家庭或职场的恩怨有关。下面请宇宙做详细介绍。
美国特勤局发表这份报告的目的是通过研究和确定发案前提供警讯的蛛丝马迹来阻止暴力犯罪。进入2023年以来，美国已经发生至少6起大规模攻击事件，导致39人丧生，其中包括加州接连在农历新年期间发生的2起枪击事件。这2起枪击事件导致18人丧生，多人受伤。
就是死掉的2个菲律宾人就坐旁边的。
而凶嫌则是2名60-70岁的亚裔男子。美国特勤局这份报告说，攻击的发起者绝大多数都是男子，这些人通常有精神健康问题、财务困难或者家暴的历史，枪支常常是这些人首选的作案工具。大规模枪击案件近年来在美国时常发生。美国特勤局全国威胁评估中心星期三1月25号发表的这份长达70页的报告，研究了173起导致不包括凶嫌在内的3个或者更多人遭到伤害的攻击事件， 这些攻击事件的地点包括工作场所、学校、宗教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之上，并且导致513人死亡和1234人受伤。美国特勤局全国威胁评估中心主任丽娜·阿拉萨利在星期三举行的一场记者会上表示，这样的案子发生的太频繁了。
It's just happening way too often, and...
路透社引述阿拉萨利的话说，凶嫌身上表现出来的一些大家常常看到的行为，也许可以帮助人们在问题爆发之前意识到危险的存在。阿拉萨利说，对暴力感兴趣，对以往的大规模攻击案凶嫌感兴趣，转贴有关他们的文章，对人们谈论他们，把工具带到工作场所，把武器带到学校，同事们害怕他们，抱怨不断，这些都是我们一遍又一遍看到的主题。报告指出，调查发现大规模攻击案中 73% 涉及使用了武器，使用者包括那些被禁止拥有武器的人。几乎所有的攻击事件都是独狼行为，其中 96% 的凶嫌是男性，年龄在14到87岁之间。这份报告还指出，州一级的警训法案允许通过法庭下令收缴那些有可能构成风险人士的枪支，有可能避免这一类大规模枪支案。报告还说，将近2/3的大规模攻击案的凶嫌表现出令人感到不安的言行，应该对他们采取立即行动。报告说，这方面的关切常常会报告给执法人员、雇主、校方或者家长，但是也有1/5的案子中，这些关切没有向主管机关或者人员报告。这份报告同时还呼吁更多关注家暴和厌女症患者，因为研究发现大规模攻击行动的凶嫌中，将近一半的人有家暴或者厌女症或者两者兼而有之的病史。报告呼吁雇主在工作场所推行行为威胁评估计划，并将其纳入工作场所防止暴力行为计划的一部分。报告还建议雇主与执法单位建立更为积极的合作关系，并在应对有关暴力威胁关切方面进行更加密切的合作。
感谢宇宙，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进入中国疫情相关的新闻报道时间，与您分享记者平凡的报道，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现在进入与中国新冠疫情相关的新闻与报道。中国最近公布的去年12月解封以来死于新冠的人数是接近6万人，比先前公布的37人暴增1600倍。中国政府的诚信再次受到重大挑战。美国之音记者平凡采访的专家学者指出，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不讲实话和掩盖真相是长期的行为模式。请听平凡的报道，由志远播报。
来自中国的信息包括视频和照片显示，各地医院人满为患，停尸房爆满，火葬场外排起等候火葬的长龙。卫星图像显示，各地殡仪馆的活动比平时、比去年同期增加了很多。根据中国官方数据，中国死亡1014万人，平均每个月是84.5万人，每天2.78万人。而现在宣布从12月8号到1月12号36天死于新冠59938人，每天的死亡数增加了 6%。 如果说这么小的增长幅度就会导致全国各地的医院和殡仪馆火葬场不堪重负，很难令人信服。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马晶晶等人组成的课题组发布的新冠疫情感染报告，截至2023年1月11号全国新冠感染率累积约 64%， 就是有大约9亿人感染过了。如果以这个数字为基数计算，就会得出中国的新冠死亡率只有 0.007%。 与此相比较，全球和美国的新冠死亡率都是 1%。 在香港，截至2023年1月16号新冠感染人数为284万人，死亡人数12863人，死亡率大约是 0.45%。 无论是美国还是香港，医疗条件都明显好于中国，病人都可以使用美国辉瑞公司生产的帕罗韦德等新冠救治药物， 他们接种的疫苗在效力上也都明显高于中国人接种的中国疫苗。在这种情况下，香港的新冠死亡率比中国高出64倍以上，美国比中国高出143倍，这的确是匪夷所思的数字。究竟中国因新冠死了多少人？如果以很低的香港新冠死亡率计算，中国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405万人。如果以全球和美国的死亡率计算，中国的死亡人数可能已经达到了900万。尽管人们还无法知道确切的中国新冠死亡人数，但是有一点人们几乎达成共识，那就是中国政府提供的数字不可靠，不可信。另外，马晶晶主持的北大国发院有关新冠疫情的报告在中国网络上已经被删除。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说，
因为人们都已经比较了解说中共它的运作的方式，对于说他所提出来的这个数据的话，基本上来讲是不相信的。连包括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话，都要这个中共当局拿出比较真实的数据出来。那我觉得这在外交上讲的话已经是非常的直白，就是说你提出的那套东西后，我根本不相信。
中国当代历史显示，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不讲实话、掩盖真相是一种常态，是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政以后一直存在的模式。美国圣汤马斯大学国际研究和现代语言主任叶耀元教授说，
就是习惯性撒谎，原因很简单嘛，就是他并不希望人民知道真实的一个错误，那他也不希望人民透过了解中共产党的一个问题，然后去责备或进一步把他的怒气发在共产党党中央身上。
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共产党伪造数字、掩盖真相，目的无非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和统治。文冠中教授以新冠病毒造成死亡的数字为例，他说，
如果记者会上你外国人来挑战，我就也是用这个办法呀，用严厉的办法。就是你调查过了吗？你到了全国了吗？他肯定可以说你是用个别的例子来否定整个国家，你是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的。他这个政权主要就是靠暴力维持的嘛，所以呢，诚信并不是最主要的，在面上说你没办法跟我争就够了。
文冠中教授认为，中共维持谎言的办法就是使用暴力和媒体宣传，让人们无法了解真实的情况，也不敢去了解真相。
所有共产党政权都是靠暴力和谎言维持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感谢志远带来的记者平凡的文章《新冠死亡造假和中共说谎常态》。听众朋友，中国的新冠疫情目前处在不透明状态，官方数据和国际媒体观察到的情况有一定差距。美国之音会在每天的节目中继续为您提供有关中国疫情客观全面的新闻报道，请锁定时事经纬。接下来为您介绍一篇有关港人自我族群认同变化的报道，请不要走开。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回来。在香港，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发现，自称为中国的香港人比率达到34%，创下1997年主权移交以来的新高。那么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请听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汤慧云的报道，由宇宙播报。
前身是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香港民意研究所，本月早些时候公布最新的市民身份认同感调查结果。这项调查由1997年主权移交开始，每半年进行一次。 本次调查在2022年12月5号到9号以电话抽样访问了1004名18岁或以上操广东话的香港居民。如果把香港人和中国人身份对立比较，限制受访者在香港人、中国人、香港的中国人和中国的香港人四个身份选项中选择自己最认同的身份，有 32% 的受访者称自己是香港人， 21% 自认为中国人， 12% 自称香港的中国人， 34% 自称为中国的香港人。结果显示，自称为中国的香港人的受访者最多有 34%， 比半年前上升3个百分点，创下1997年有记录以来的新高。而 32% 自称为香港人的受访者比半年前显著下跌了7个百分点，创下2012年以来的新低。有分析指，自从去年年底香港运动员参与国际赛事多次发生播错香港国歌事件，引发港府高调回应之后，很多市民由于恐惧和警惕不敢自称为香港人。保育广东话及繁体字的民间组织港语学召集人陈乐行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他会担心这个本身称呼自己是香港人这个方法是有问题，而转而去称呼自己是中国香港。
受访者会担心称呼自己是香港人这个方法有问题，而去称呼自己是中国的香港人，他未必是在称呼自己是中国的香港人的时候有一个很深的文化脉络，不是一个基于文化意识的回应，反而是对于近年来很多主流媒体或者是主流的一些官方机构都很强调用中国香港这个名义的时候，是一个恐惧及警惕，以至于他便使用了这个中国的香港人的称呼，
以至于变成这个中国香港人。
陈乐行本人是中学的补习教师，他说虽然在国安法实施之后从幼稚园到大学都必修国安教育，他接触到的中学生对香港人身份的认同仍然没有受到国安教育的影响，反而香港的学生意识到他们受的国民教育及国安教育甚至比中国大陆的学生更加严厉，这对香港学生可能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香港民意研究所前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未必有很多人有时间有能力去做一些事情，
未必有很多人有时间有能力去做一些事情去抵消这些透过教育和宣传造成的影响，不让那些学生有机会去选择，也都是通过一些扭曲的资讯去占据他们的思维空间。所以你说几年之后香港人身份认同会有转变，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要不然政府就不会这么做了。钟建华表示，国安教育确实在几年后可能会对新生代香港人的身份认同造成影响，因为课程内容缺乏思考，完全没有选择空间，不愿意子女接受这种灌输式教育的家长很多已经通过移民离开香港，而留下来的家长可能并不在意。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感谢宇宙分享的汤慧云的报道。港版国安法寒蝉效应让港人自我族群认同下降，美日首脑最近在华盛顿会谈，一致同意加强合作制衡中国。那么，日中关系将面临怎样的挑战？休息之后与您分享一篇相关报道，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日首脑最近在华盛顿举行峰会，一致同意加强同盟合作，升级对中国的制衡，日中关系的稳定恐怕面临挑战。请听一篇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向凌的报道，由志远播报。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月13号首次以首相身份访问华盛顿，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谈，双方在会谈后发表了联合声明。此次峰会被视为美日升级同盟关系的重要时刻，其制衡中国的意味明显。对于这次被拜登定位为标志着美日同盟现代化的历史性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月16号在记者会上警告日方，日美合谋上演诋毁中国形象、干涉中国内政、打压中国发展的闹剧，既十分虚伪，也十分危险。日中关系专家、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教授林全忠指出，
拜登以超高规格来款待岸田，主要是因为他在此不到一个月之前，日本在去年12月16日发表了新版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书，内容将中国定位为空前最大的挑战，而且一改过去日本专守防卫的特征，大幅度增强了美日共同战斗能力，包括明确将发展可攻击敌方飞弹基地的反击能力，这些举措被华盛顿视为极具历史意义。
此次美日首脑峰会的联合声明重申，美国将对保卫日本坚定不移，并强调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也适用于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并再度声明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这是一周内美日第二度公开提及台湾议题。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捍卫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教授林全忠表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早已经是日本政界，至少是执政的自民党的基本共识。只是基于台海议题的敏感度，日本不愿亲口说出来，但已经充分表现在政策思维与防卫部署的调整上。他说，
尽管日本对台海局势忧心忡忡，但基于法律上的限制，日本能做得非常少。现阶段日本正在强化西南诸岛的防卫，包括设置130个弹药库作为协助美国应对台海战事的部署。整体来说，日本政府在应对台海局势的作为倾向少说多做，避免过度刺激中国。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伊利乔表示，日本和中国在台海问题上的博弈最终还是在美中关系框架下的问题。他认为，日本是美国在东北亚的关键盟友之一，必然会站在美国的这一方。伊利乔说，
今年是美国的选举年，美国的政治人物们可能会打反中牌以获得美国选民的支持。在这个情况之下，台海局势在接下来一两年可能会有更多的不确定因素。由于日本是美国在印太以至于东北亚最重要的同盟之一，应该会支持美国，中日关系就可能也会朝向更不稳定的方向发展。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刚才是志远为您带来的台北特约记者向凌的报道。美日升级制衡中国的合作，日中关系未来恐怕难以稳定。节目的最后是一则财经消息，为您介绍全球最重要的半导体设备制造商阿斯麦的最新营收情况，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为您介绍一则财经消息，全球最重要的半导体设备制造商阿斯麦1月25号公布了它的去年四季度营收情况，当季的营收高于预期。据路透社报道，荷兰阿斯麦公司第四季度的纯销售提升了 29%， 该公司去年全年的纯销售同比上升超过 13%。 阿斯麦表示，公司对中国的销售2022年达到 21.6 亿欧元，占整体收入的 14%。 中国是该公司继台湾、韩国之后的第三大市场。阿斯麦是全球半导体生产供应链中关键的一环，占据 60% 以上的光刻机市场份额，也是全球唯一一家能够供应7纳米及以下芯片所需要的极紫外光刻机的厂商。阿斯麦出口中国的主要是生产7纳米以上的深紫外光刻机。阿斯麦首席执行官彼得·温宁克表示，尽管美国去年10月对美国公司向中国出口施行了新的限制，但是阿斯麦对中国的出口目前没有变化，他称仍能向中国出口深紫外光刻机。听众朋友，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听众朋友，这次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